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23课。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大明，感谢主，我们又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一起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的思想但以理书。上一次我们曾经思想过但以理第九章的前半段，讲到但以理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曾经分析过这个祷告一共分为六方面，然后呢，在下半段就讲到天使加伯列告诉但以理一个很特别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预言。24到27节就记载了这个预言的内容。我跟你讲解了我对这个预言的解释，希望你不会以为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你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也多多的参考其他传道人的解释，只要不是跟圣经其他的教训有冲突，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提到这个所谓70个期，根本不是只做70个7年或者是490年，这里只告诉我们一个固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跟神的救赎、跟神的选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在这个70个期里面，包括了六方面的事情，前面的三方面是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都是讲到解决罪恶的情况。可是这里没有提到解决的方法。不过在新约的亮光的里头，我们可以知道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或者是赎尽罪孽。然后呢，我们讲到另外的三方面，就是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高至圣者。所谓引进永义，就是说这个义是从外面引进来的，也就是说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封住异象和预言是说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再不需要任何弥赛亚降世的意象跟预言了。高至圣者表示耶稣基督降世之后就成就了救赎，被高立为永世的君王，这就是有关70个期其中六方面的事情。然后到25节就说到这70个期是分为3个时期，那就是7个期、62个期跟1个期。首先7个期是指着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为止，就是亚达薛斯王下令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以斯拉尼西米完成了重建的工作。所谓62个期所指的时期，就是重建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他第一次降临，也就是这里所指的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受膏君就是耶稣基督。过了这62个期之后，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说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而且要成为一无所有，就是说要陷在极度的贫穷当中，被人被神弃绝。这是表明耶稣基督在承担人类罪恶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当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圣经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就是说当犹太人把神的受膏者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神的审判就临到，神借着罗马的提多将军毁灭了耶路撒冷城跟圣殿。 最后天使继续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我提到坚定盟约，就是表明他会跟世人坚定一个已经有的盟约，这个盟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定的盟约，那就是恩典之约。因为犹太人的失败，所以这个约在神的面前的已经被破坏了。不过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这个恩典之约又在给坚定了。这里不是说跟所有的人，乃是跟许多人，就是说跟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最后又提到一切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就是说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之后，世人不用再透过祭祀或者是贡献来到神的面前，人可以坦然无惧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最后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表示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但是神的愤怒至终必定在他的身上要显灵出来。这就是第九章关于七十个七的预言的解释。今天我跟你思想第十章，第十章一直到十二章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最后的一个意象，包括了天使对他讲到外邦人压迫神的百姓最后的预言。当时是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在第一章我们曾经提到但以理在王宫里面侍立，一直到古列王元年。这并不是说但以理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就退休不再担任官职了，只是说但以理在巴比伦王朝当中服务，过了几十年他仍然在服务，一直到巴比伦帝国灭亡，波斯王古列在位元年，他仍然为王帝服务，而且是大享亨通。有人就相信但以理可能在古列王第二年以后才从朝廷上退休下来，隐居在西底街大河的河边，而不再在以兰省的乌来河边。让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也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荣耀者的显现，就是人子的显现。第二段是第十节到十五节，第十节到十五节讲到天使长对但以理的安慰。第三段是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但以理所受特别的启示。今天我们只思想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第一节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波提沙撒的但以理。这里提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第四节又提到在正月二十四日，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神感动他的心，下令释放犹太人回国重建家园。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第三节就很清楚地记载了这段事情。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为这件事情恳切地祷告，为自己的百姓认罪祈祷。那么 为什么他不跟随第一批的犹太人一同返回耶路撒冷呢？我相信但以理一定看到神还有工作要交托给他，所以一直等到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节才提到但以理回国那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但以理一定在巴比伦再多住好几年才回去的。他一定知道神还有进一步的默示跟意象要向他显现，所以虽然他很希望跟随这些犹太人回祖国，但是既然神的意思不是这样，他就仍然的留在巴比伦，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顺服。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到某一个地方去，或者离开某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单凭自己的喜好来行事。但以理要归回自己的国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所有其他的百姓，自己的同胞都归回到自己的国家了，现在他跟其他的人一起回去绝对不是错的。但是但以理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灵性，他跟神有一个深入的亲密的相交，他所看重的是神的心意。他虽然很想回祖国，但是他要寻求神的旨意，要知道神是否要他留下来为他做工。当但以理知道神仍然有任务要交付给他的时候，他宁愿留下来多待几年才回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效法但以理这样一个美好的好榜样。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你很想到一个地方去，你先要知道到底神是不是要你去。如果你很想离开一个地方，你要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是不是你要我留下为你完成其他的事情呢？这是基督徒特别是神的仆人要认识的事情。好，我们也看到但以理在这张圣经的里面再用不提撒撒的名字，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是当时尼布加尼撒王给他改的。这不是说但以理看中巴比伦王所赐给他这个新名字，他只是告诉犹太人，从尼布加尼撒王赐给他新名字到现在为止，就是到古列王第三年，已经经过了七十年的时间了。似乎但以理有一个感叹，说时光真是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又是七十年了。如果但以理领受这个新的名字是二十岁的话，现在他就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了。接下来第一节又说，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在这里所讲的大征战，就是但以理在天使面前所领受的一个特别的信息。第一节又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就是说虽然天使向他显明的意象是一个叫他惊怕的意象，但是但以理他明白这个意象。第二节跟第三节说，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但以理是以一个相当痛苦的心情去寻求明白这个意象的。他这个悲伤的心情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一看。首先他不吃美味，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在悲伤痛苦的日子他们只吃困苦饼。关于这个困苦饼，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第十六章第三节可以得到解释。第二，他不喝美酒，就是说他不与世人吃喝快乐。第三，他不用油抹身，表示十分 悲哀的态度。第四，他悲伤三个七日，他心里面悲伤，可能是为自己的国家跟国民而哀痛，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同胞是否能够从罪恶的当中回转过来，这个挂虑就成为他心里面的重担。不过还有一个可能，但以理也听到自己的同胞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重建圣城跟圣殿的事情上有很多的困难。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记载里头，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重建圣城跟重建圣殿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但以理就为了这件事情心里面很忧虑很哀痛，他曾经悲哀三个七日，就是21天，求神怜悯。他在正月24日看见新的异象，而在正月24日之前呢，他悲伤了21天，这就是他在正月3日开始过这种悲伤的生活。按照犹太人的日历，正月之内啊是有月节，月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气。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这70年之内，到底他们有没有守月节呢？我们不得而知，可能他们没有机会召集所有的犹太人来守这个月节。但是但以理在正月内悲伤，那就是在月节的前后都悲伤，就显明他是为犹太人在巴比伦没有机会受月节而悲伤难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但以理不是为着自己私人的事情在难过，他是为着自己的同胞，为着自己的国民在耶路撒冷的遭遇而难过。总而言之，我们看见他对同胞的关心十分真诚彻底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学习的。今天你对你自己的同胞有没有同样的关心呢？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在一个困难的日子里面，你是否也为着自己的国家哀痛难过呢？这都是作为一个真正爱国的信徒所应该效法的。现在让我们来思想第4节到第6节。圣经说，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这几节圣经是但以理书里面描写一个意象最详细的，因为但以理连那个月那一日都讲得清清楚楚，可见的这个意象在但以理眼中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也提到这个意象不是在睡梦当中所见的，乃是在他清醒的时候神给他特别的启示，因为他是在西底节大河边看见这个人。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所见的人跟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见到的人很相像。现在我们就对比一下启示录第1章13节到第16节。这一段圣经说，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这段启示录的经文跟刚才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是何等的相像呢？还有，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情形也十分相像的。圣经这样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如果我们把启示录跟马太福音这两段的圣经合起来对比一下，我们就肯定地知道但以理所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旧约的圣徒没有机会见到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这个事实，所以他们不会明白到底人子是哪一位，但是他们知道屡次向他们显现的耶和华就是拯救神选民的神。先知以西结也曾经看见过相似的异象，就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当时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像人形状的竟敢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呢？但是他得到神的启示，知道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位人子就是那位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受死的主耶稣基督。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信徒都曾经看见过主的容面，而且还把他们所见的记在圣经的当中给我们参考。我们倒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过我们的主，但是有一天主要向我们显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见到他的容面了，而且我们也要在荣耀的当中与他永远同在。好，我们继续思想第七节到第九节。圣经说，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的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不错，神的荣耀异象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的，只是显给圣洁的人看的，因为异象的目的是要传达神特别的启示，所以只有圣洁的心才能够为神传达这个特别的信息。但以理说，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所以我们做信徒的应当时常的反省，我们要为神工作先要有一个圣洁的心，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属世的人只能够看到属世的事，唯有属神的人才能够看到属灵的事。这些属灵的人是蒙神特别拣选的，神有特别的启示就先给他们，然后他们再将神的信息传给世上的人。所以 跟但以理同在的人都没有看见神的异象。这个情况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记载。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再提了。当时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惧怕，他见了这个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甚至当他听见说话的声音，圣经说他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我们世上的人若是有机会接触到天上的情景的时候呢，都有这种惧怕的感觉。好比在旧约的里面，当雅各看见天梯的异象，他也十分的惧怕。摩西在西乃山看见主的威严，他也是惧怕战惊。还有先知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他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污秽的人，感到羞愧。在新约里面呢，保罗看见主的荣光就扑倒在地，约翰看见主的异象也是扑倒在主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当我们有一天亲近神的圣洁跟他威严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产生对神这种极度的敬畏的态度。人如果认识神的伟大，就看到自己的微小，只有看到神的圣洁，才知道自己的污秽。我相信当时但以理看见这位荣耀的人子显现的时候，他就感到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所以才产生这种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这种表现。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的怜悯。否则的话，我们只会像但以理一样毫无能力，在神的面前好像死了一般。所以神对我们恩惠跟怜悯实在是很大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在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思想到第十章的第十节到二十一节。在那几节的圣经里头，天使向但以理讲到灵界方面的战争，请你按时收听。好，我们下次再见，愿主祝福你。